其实不会等不及啊。时间都在谁的手中。而且我发现啊，这是真心的。我发现其实每次啊有机会来分享神话语的时候，其实之前的见证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对我当天的分享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是一个加成啊，所以非常感恩。所以今天很高兴听到啊牧师的分享，然后 Kathy 传道分享，然后丽婷的分享，还有 Peter 分享啊。其实的这个丽婷的分享，其实激励我还要想要分享一个哈。我这次也是啊，我这次回台湾时间很短，几年，时间很短哈、啊。但是当中就有机会带我的高中同学去教会哈、啊。高中同学是，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去年九月啊在分享的时候，曾经有分享过一个高中最要好的朋友呢，他后来得了视觉失调症哈、啊，病了三十几年了、啊，然后呢。几年前他哥哥带他受洗，但是他一直没有去教会，因为他有很多 struggle， 然后每天要吃药，每天要去医院复健哈、啊，所以去教会对他来讲，如果没有人带着他的话呢，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不可能自己去教会，而且他也不可能自己持续去哈、啊，所以我觉得很感恩，这次也有机会哈、啊，就带他去那个台北6110两堂。然后呢，在一边还正好碰到火传道哈，然后呢之后呢，他这两个礼拜也持续去哈，所以非常感恩，这也是整段时间哈，像刚丽婷所分享的，神要做事是很快的，好，神要出手就没有拦阻哈，是很快的，感谢赞美主。好，那刚刚有提到我前两个礼拜回一趟台湾，那是7月7号到7月17号，哈，时间很短。那主要是参加一个转宣，哈，去花莲的一个转宣。接下来其实我要分享的大部分也是见证了，哈。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好，拜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是的，主就像当弟兄所分享的。主啊，我们都是人的身体，主，我们在领饼杯的时候，我们都拿了一块自己的饼，主啊，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完整，有的也许破碎，主，但是都是你的身体。主，也像今天牧师在领饼杯的时候他提到的，主啊 ，We are one， 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主啊，因此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所经历的。主，我们一同祷告，主所收获的，主啊，我们每一个在这个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有份，主，因为是你带领我们一同经历，主一同祷告，主啊一同得奖赏，主啊，孩子就恳求你今天来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让孩子分享的并不是一个个人的经历，主啊，乃是一个神国的见证。主啊，也是你要来祝福你自己教会和弟兄姐妹的，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好，那我这个转宣之旅哈，我特别哈，我要感谢哈，感谢神哈，这个非常感谢神，我真的很感恩哈，神给我这个机会哈，给我这个机会，时间正好可以。然后呢，神也给我恩典，让我能够踏上去哈、这个展宣之旅，真的非常感谢神。然后我也要谢谢牧师和师母哈、因为我觉得这个虽然不是教会所组成的展宣队，但是牧师师母非常的愿意成全，而且愿意遮盖哈、而且为我一直祷告哈、所以我很感谢牧师师母的这个宽容大量，很感恩。然后也感谢我的先生哈，我是很衷心的感谢哈，这所有的人。我先生我觉得他在对我这个100%的支持哈，我非常感谢他哈。我所有的这些服事哈，他从来都没有说抱怨过一句哈，也没有说弄过哈，所以我非常感谢他。然后除了工作之外，还要帮忙照顾家庭，在我不在的时候。然后也谢谢所有的弟兄姐妹啊，来为我代祷，你们的祷告真的很重要啊。接下来我分享见证里面 有一个很神奇的见证哦，就是因为出于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代祷哈，谢谢大家。然后我也要谢谢我婆婆啊，虽然她今天不在这里，但是我要感谢她哈，她都将近80岁的人哦，就是回台湾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我婆婆啊给我很多的关照哈，然后给我很多的帮助哈。我婆婆是一个做事的人，她非常的能干，所以她给我很多的帮助和关照，我很感谢她。好，我首先讲一下为什么会去这个转宣哈。我大概几个月前曾经参加一个聚会，然后领受到一段先知预言。那时候那个先知为我预言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你有机会呢，你要去参加一些转宣或者是事工的活动。他说你去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呢，你过去加给你自己一些限制哈，其实是不必要的哈。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了这些，那我就领受到了哈。然后呢，在那个预言之后，大概才一个多月吧，然后就接到一位牧师的邀请。那这位牧师他们每年都办他去台湾的转宣队，他主要的对象都是下一代哈，他都是要不就是办福音营啊，然后夏令营啊，这些就是对于下一代的哈，在台湾。然后他其实已经，他每年都会通知我，因为他知道我对下一代的事工是有负担的，所以他每年都会通知我，但是我都很不巧啊，没有办法成行，要不就是没办法回去，要不然就是回去的时间没办法配合等等哈。然后都已经很多年了，至少3次以上哈。但是呢，我一直觉得就是说，他可能以后不会再通知我了，因为每次从我这边得到的 answer 都是没办法哈。所以结果他今年又通知我了，5月份的时候通知我呢，然后就跟我讲说他们今年有转宣，然后问我会不会回台湾。然后那我就跟他讲，因为我本来已经准备要说 no 了，因为我觉得暑假很忙哦。然后7月初有事，我就跟他讲说，我7月初有事，7月底又有事哈，我说很忙哦，走不开哈。结果我只是顺便问了一句哦，我说今年是什么时间啊？他就跟我讲7月中，然后他讲7月中。然后我就只好回答他说我祷告看看啊，对不对？因为我已经告诉他我7月初有事，7月底有一次，他告诉我是7月中，然后我只好说我祷告看看。结果我这一祷告我就觉得谁要我去啊，而且我有很多的印证哈。当中呢，这个印证也有来自我们教会的这个姐妹分享的哈，也有来自她的。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印证呢，是神借着一篇信息哈，让我听到了一段经文哈，就是在周报上，就是在这个荧幕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哈该书1章2到11节。好，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哦，所以我们可以来念一下。预备，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住自己的房屋，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感谢赞美主。好，当我听到了这段经文以后啊，第一个抓住我注意力的就是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好，因为我觉得过去几年我常常都是会这样跟我自己讲我还没有，就说我服侍神的时间还没到，我可以去做什么什么事情的时间还没到，因为我孩子很多，然后家里的事情很忙，所以我觉得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啊，我只能就是抽一些小空，然后做一些小事啊来服侍神。我过去几年我常常心里面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my time is not yet。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说至少要等到我的最小的孩子他明年上大学以后。然后所以这一段经文呢，第一个给我的那个抓住我的注意力就是他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真的时间没有到吗？然后神看重的是什么呢？神看重的是他的殿的建造，圣殿的建造。这个圣殿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家人，也包括教会，更包括他的国度，就是那些神所看重或是神所呼召我们要去做的事，都是神所要建造的圣殿，所以神非常看重这些。然后你看到这个经文的后面呢，讲到就是说吃不饱足，衣服不暖不暖，然后呢钱呢漏掉，这些等等，看，其实仔细看没有看出这百姓做了什么恶，犯什么罪，没有看到，对，没有，只是他们专顾自己。就像这边讲神说他的殿荒凉，我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就说神的殿荒凉，然后我还在顾自己的家，我还在顾自己的事，所以我觉得神就是借着这个经文大大的对我说话，就是要把他的事放在前面，而且今天神叫我去做的事情不是难做的，我七月初有事，七月底有事，神知道，神只是叫我七月中去，对，神都知道，就神没有叫我就说你七月初七月底的事情家里的事情就不要管了，你就放下，没有啊，七月中啊，七月初我有空去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神就是对借这个经文大家对我说话，就是不要专顾自己，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心意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应，而且神是有恩典的。然后呢，甚至我们在这一节的最后面你也看到，就是我们的环境讲说天不降甘露，地不出土产，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还有地上土产、人民牲畜，还有一些劳碌得来的。我想说这有这么严重真的有这么严重就是说神当神的百姓没有站在位置上的时候，没有去做神让他们去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大环境我们的周遭是遭殃的。我们有时候不要觉得说那是他们犯罪自招自食恶果，不是的，有的时候是跟我们的选择有很大的关系。罗马书第八章这边就讲到，就是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嘛，然后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显出来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建造神的圣殿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中，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国度里的时候，神的众子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都会蒙福，我们周围的人也会蒙福。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对我来讲有很大的震撼。所以我就去了然后呢感谢主神的恩典够用那就像大家所说的，其实就是说虽然有时候我们行在神的旨意里不见得就是一帆风顺有时候大家觉得说这不是神让你去的吗？怎么看起来好像困难重重是不是你听错声音了 就是我要去之前其实是有很多的难处哈，然后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呢，就是我对整个展宣的状况我是很陌生的，因为他们这个展宣队呢，其实当中很多人都已经去了好几年了哈，除了我以外，我是唯一一个第一次去的哈，所以我对整个状况是很陌生，而且对于整个那个同工都不认识。我唯一认识的就是那位牧师，然后去之后有看到一位以前教会的姐妹哈，但是整个状况对我来讲是很陌生，而且我没有办法加入他们的群组，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都把我加，就是加不进去，我就怎么样进不去哈，所以我就是整个从头到尾都觉得我是局外人哈。若不是我很确定等一下我去了，我可能就是打退堂鼓了，算了，这么辛苦，然后搞不清状况，真的很挑战我。因为我是一个很希望能够进入状况的人，我不习惯就是做一件事情，然后完全在状况之外，然后觉得自己都没有准备好哈，这对我来讲是很不习惯的一件事哈，所以这整个对我来说呢是很独特的经历，而且我在台北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坐火车去花莲的，他们在台北买了车票。我以为是有一群人一起去，就没想到是我自己去哈。他们把我时间定好了，然后直接，然后呢，我以为大家都一起去，然后前一天来说，我说我们去火车站哪里会合，他说没有啊，就你自己去啊。哇，好，自己去。
你的调表还是要。
没有，坐自强号啦，火车。自强，对，自强就是自强，想得好，感谢主，我都没有想到，好，感谢主哈，所以我是自己去的哈。所以觉得整个过程当中哈，但是我知道我不是孤单的，跟我在一起。哦，就是学习倚靠神哈，学习信靠神哈。然后呢，心里面有平安哈，可以被兼顾。那第二个呢，就是困难，就是我其实那时候之前要去之前啊，我曾经有一次在上面做见证哈，就是我肚脐发炎的事哈。我那一阵子发炎真的很严重哈，一直到回台湾的前两天吧，我的伤口才停住啊，没有流任何东西出来，但是还是很不舒服。然后大概那一阵子吃了太多抗生素，然后。免疫力下降啊，所以我的体力非常的差，我每天都好累。然后我都怀疑自己能不能坐长途飞机啊，然后能不能完成这一次的这个短宣哈，我都有怀疑哈。然后呢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要不是很确定是谁让我去的哈，我真的很难撑啊。然后而且我觉得那时候神给我一段经文啊，就是《使徒行传》。14:22哈，那边讲到就是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个是使徒他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录下来的话。那虽然我们的难处哈跟初代使徒没有办法相比啊，他们所遭遇这些艰难跟逼迫不是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话对我们来讲仍然是一个鼓励哈。所以我觉得这一集给我做了这个心理建设啊，给我打了一个预防针啊，告诉我说有艰难哈，所以必须经过一些艰难哈。然后呢，就我后来就去了哈。然后呢，去的时候呢，我的飞机是7月7号哈。然后那个前一个礼拜前一个周末，台湾正好有一个台风过境哈。然后在中南部造成了蛮多的灾情啊，然后那个我去的时候呢，有赶到那个台风尾哈，那个就是那个环流哈，那个气流还在台湾上空，所以我到了，我的飞机降落前3小时，全部都是在坐云霄飞车，就是乱流很厉害哈，然后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这个航空公司他们也不提供餐点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提供。然后呢，没有东西吃，然后又在坐云霄飞车，然后我又很难受，因为休息的很不好。我左边右边各坐了那个很壮的那个年轻人， 然后他们都一直在睡觉不起来的，我这边坐得很难受，很挤，然后不能动啊，所以很难受。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这个三个小时我都最后想要吐，我真的晕到想要吐哈，因为晕机啊，我很想吐。然后呢，但是呢，我发现我的座位居然没有呕吐袋，没有呕吐袋，我找了半天没有呕吐袋，我要预备一下，没有呕吐袋，我也没有带塑胶袋在左边。那我两天都在睡觉啊，我也不好意思去翻他们的这个东西啊。然后所有大家都是安全带要 buckle up 啊，安全带都是这个样子啊。然后这个空服员也不会起来啊。我就跟组长说，我说组啊，我说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啊，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哈。啊，在我忍受不住的时候，你要给我开一条出路，叫人忍受住，我快要吐了。我说我快要吐了，出来飞机上实在太不好了吧，完全没有那个没有东西可以给我接着。然后呢，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那好不容易呢，飞机这个平安的降落哈，所以很感恩。然后我想说，哦，太好了，太好了，终于降落了。然后下就是排队下飞机了之后呢，呵呵，快到机舱口实在是受不了了，赶快冲去厕所吐啊。好，所以我最后是吐在厕所里面，没有吐在飞机上。所以很感谢主啊，恩典够用啊，最后有开一条出路让我冲出去。对，感谢赞美主。不过现在都是像刚刚牧师说，这个十字架都是清晨的哈，真的都是清晨。然后还有到台湾以后，礼拜二晚上到，然后礼拜三呢，在这边待了半天呢，礼拜三中午呢就开始肠胃不舒服哈，就开始拉肚子。刚开始本来想说是一下子肠胃不适应哈，或是偶尔吃坏什么东西，那可能一下子就过了哈。结果后来连续拉了三天哈，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拉了三天，每天大概都跑七八次厕所吧。然后有几次坐在马桶上，我根本就起不来，我连半夜都起来坐在马桶上，因为我起来以后我回去我又想要去了，所以非常难受。然后呢，后来礼拜六的凌晨。我觉得这样不行啊，我明天就要出发去花莲了哈，这样子的话我怎么去呢？我却一直跑这种，我要怎么样服侍呢？然后呢，所以我后来就写 message 给牧师师母，然后写给一些弟兄姐妹，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一直在拉肚子，请为我代祷。然后后来我觉得很感恩啊，他们非常迫切的为我代祷，很迫切的为我代祷。有一位自己为我祷告，他还流泪，然后他告诉我他看见了什么，看见了这个神的光等等哈，告诉我他看见的东西。好，所以我非常感恩哈。然后这一天真的是很神奇，我星期六早上凌晨大概我忘记十二点多还两点多，我发了这个代祷请求。然后我星期六开始，我的这个拉肚子完全停止，完全停止。我还等着什么时候要去厕所，结果一直没有发生，完全停止，完全正常。所以我知道人，像我婆婆本来已经准备那天要带我去那个药房配药，说你还是带人要去花莲，免得到时候那个完全停止。她问我说：“真的没有去吗？”我说：“真的，真的没有啊。”她说：“哦，太神奇了，连我婆婆都说哇，实在是太神奇，真的是太神奇了哈。”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啊，所以我知道就是我很需要弟兄姐妹的代祷扶持哈。然后就像腓立比书一章五节那边讲的，我们大家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好，真的在这之前，我本来一直觉得就是说这个好像是我一个人哈，一个人去要去转宣哈。然后一直到这个 moment 哦，才发现真的是。大家一起哈，大家一起啊，跟我一起去的哈。感谢主， 那我们这次展宣的对象哈，是台湾的这个芥菜总会少年之家的青少年。那台湾的这个芥菜总会我稍微介绍一下，因为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机构，然后对我们将来就说在台湾服事呢，都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啊。因为芥菜总会是一个基督教的这个福利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那是1952年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哈，孙礼莲孙雅各的太太哈，孙礼莲这个师母她所创立的一个社会福利机构，他们专门做的就是这种济弱扶弱济贫的这种工作哈，他们收留这种孤儿寡妇，然后做一些社会救济哈等等，所以他们的机构下面有很多的这个育幼院、孤儿院，然后少年之家这些。那我觉得最可贵的是，因为这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哈，所以他们非常鼓励呢，就是外面的短宣队或者是所有的这些基督徒的老师、社工哈，到他们的机构去服侍，他们非常鼓励，好，所以很感恩。那这个少年之家就是在花莲，那里面收容的这些青少年啊，都是一些就是说在问题家庭啊，要不然就是家庭失能要不然就是被虐待的这些行为有偏差的这些青少年所以他们的说话还有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都是有一些偏差的。然后他们被安置在这里哈，安置在这个少年之家。然后所以我们这次转宣的对象呢，是这些少年之家的这些青少年是一群会讲脏话的、会打人的然后会骂人的这些青少年。然后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小队长呢，也是从那个芥菜总会出来的他们是一群爱心育幼院的院生其实他们都是大学以下他们最年长的是高中生所以我们这些小队长全部都是高中生。但是会觉得哇，他们这么可贵他们是高中生，而且又是育幼院出来的，他们居然能够来带营队而且这次的转学很多的活动设计还有敬拜都是他们在带的很多的活动、很多的沟通、很多的联络都是这些孩子们在带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开了我的眼界就像诗篇68篇这边讲的我觉得神是信实的就是这群孩子虽然是家庭失能或者是受虐待但是神并没有忘记他们不仅没有忘记他们，还给他们额外的恩典，加倍的恩典诗篇68篇5到6节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我们一起念好吧。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好，我真的看见就是神提供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好像我们刚刚唱的这个诗歌把他们藏在神的翅膀印下，然后在这些安置中心就是看到这些都是用家为名称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家，里面有很多很有爱心的老师，然后很有爱心的社工还有主任在帮他们每个人做计划。所以我觉得他们虽然在世人的眼里看起来是很不幸的家庭不完整，但是他们我觉得神却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他的圣所属于神的圣所。分享一些照片那这个呢就是芥菜总会少年之家就是在花莲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他们的右边是他们的这个房舍教室对，左边就是他们的这个可以聚会的地方他们每一个他们的的组织每一个这些收容所呢都有一个可以聚会的地方感谢主。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小队这是我的小队 这些被打的这个 smiling face 的这些孩子啊，因为他们都是被保护的哈，所以他们的这个脸孔呢是不能够公开的展示哈。所以这都是我小队的这些孩子们哈，他们都是男孩啦，因为这次这个花莲的少年之家主要收容的是男孩子。然后呢，这个穿黑衣服的是我们的小队长，他是育幼院的院生，才高二，好，非常的负责任啊，很负责任。然后呢，我们有队服哈，我是辅导老师啊，还有另外两位。然后这个在新育幼院，我这次没有机会可以去了，因为这个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是在台北的树林啊，爱心育幼院。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敬拜团啊。就是从这个育幼院培养出来的，可以相信吗？等一下放给你们看，这就是敬拜团的成员哈。中间这位带敬拜的呢，他是这个育幼院出来的，他现在已经，他去年上了大学，所以他已经正式离院了。他们只要是上了大学就可以离开孤儿院了哈，他已经正式离院，但是他有负担。他这次回来支援这个短宣队哈，中间是他，其实这上面有另外两个弹吉他的，左边两个弹吉他的是他的兄弟哈，他们很多在孤儿院的都是一家的，因为一个家庭失能嘛，他们都有兄弟姐妹嘛，所以跟他们一起被收容，所以中间这个他左边两个黑衣服的都是一家的，他们是三兄弟，然后呢又这个弹琴的跟蓝衣服的呢，他们是姐弟。他们要不就是都是有自己的弟兄姐妹同时在孤儿院里面长大的哈，然后后面的这一位，后面的右边这一位呢是他们的辅导老师啊，带着他们一起敬拜，然后前面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小队长，好，所以这是他们的敬拜团，哦，看到非常的感动啊，因为他们的敬拜非常的有活力哦，有生命哦，就是当他们在带敬拜的时候，他们就是。就同时好像就是把对神的这个感恩就把它带出来哈，我觉得非常有感染力哈。这个是我们敬拜的一个片段，有声音吗？有声音。片段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群这个月月出来的，还有刚刚在台下的这些是少年之家的这些孩子们。好，这些孩子们大概是从年纪大概是从小学五六年级一直到高三啊都有。我这次去我就觉得就是说神开我的眼界哈，让我看到就是说背后有很多的无名英雄哈。虽然我觉得这次好像这个花了代价去的哈，然后呢又经过了一些困难啊，但是当我去那边之后，我看到这些无名英雄，真的是对他们非常的尊敬哈。我觉得如果没有他们哈，这些孤儿院还有这些少年之家的孩子们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哈。所以我觉得这次让我觉得非常的感恩啊，对于他们这个院长还有主任还有老师们，他们默默的耕耘哈，就说他们投资很多年日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哈，投资很多的爱哈，让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个神的这个大能哈，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彰显哈。那我们去呢，其实我觉得我就只是沾光我去我真的是觉得我是沾光来着的，他们还觉得说我们这些国外回来的我们真的是很难得啊，他们对我们很礼遇啊，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根本就只是来见证神的爱的，我们只是来，我觉得他们才是应该是被尊崇的那一群哈。所以我觉得像约翰福音四章36-38哈，耶稣说收割的人得工价哈，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杂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杂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 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嗯，我就觉得说，哎呀，何德何能哈、哦，可以去，然后可以去收割，然后这些收割都不是我劳苦的结果，啊，都是别人撒手跟耕耘的结果。啊，但是神却让我们能够在这边。啊，在这个事情啊，在这些事工上，这些孩子们生命的成长上哈、哦，有份啊、哦，很感恩。好、啊，我们这次转学的主题哈、哦，我觉得它的设计很好哈、哦，是叫做生命的河流。然后主要呢，就是想要借着这个破除啊、哦，在这个孩子们身上的一些谎言啊、哦，来认识自己的核心身份和价值。其实我自己在那边的时候，我也发现，其实我还有一些谎言没被破除。跟他们一起玩游戏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哎，我有一些谎言。我们在做老师的，自己也觉得说，我们自己有一些谎言没有被破除哈。我觉得，因为这些孩子们，因为他们成长的这个环境不是很健全，好、所以里面都有很多的谎言，好、很多典型的谎言，譬如说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不重要。肯定的嘛，因为被抛弃了嘛，啊，他们都觉得自己很不重要，然后呢，都有些觉得自己很丑，啊，有些觉得自己很笨 ，OK， 有些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啊，这些可能都是在他们过去成长经历里面，有人对他们说出来的话，或是他们自己啊，就是接受了，然后相信哈。啊然后很多孩子他们都觉得说他们的怒气无法控制，因为很多也有是从这个家暴的家庭当中出来的，所以有些里面确实是怒气很大的哈。那所以他们里面有种种的谎言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次呢，就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营会，好帮助他们借着游戏啊唱诗歌来抒发，然后呢背圣经，好背那些。可以破除他们谎言的一些经文，好、哦，比如说他们觉得他们很不重要，啊，我们就告诉他们这个马太福音那边讲的就是我们比许多那个麻雀还要贵重，啊，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好、啊，那边讲到你们都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就是借着这些真理来帮助他们能够取代谎言，好、啊，然后呢，还有这些跟他说他觉得什么都不能做，他觉得他很笨，好、我们就来让他背啊，这个认识耶和华智慧开端，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因为你认识了神啊，种种的哈、我觉得借着一些创意的游戏呀 然后呢给他们得分哈、然后只要他们结束了一个游戏或是闯关，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好很有创意的设计啊，闯十二关，每一个关呢。都带他们去破除谎言哈，然后领受真理，哈，是很有创意的。然后给他们分数，最后就给他们奖励哈。根据每一个人还有每一组所得到的分数给他们奖励，我觉得孩子们都玩得很高兴。哦，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也是啊，让我能够年轻一点，因为我已经忘记这些事情了。那种创意离我好像有点远了哈，所以我就是。真的是很开眼界，看他们用的那种各种方法，然后带领孩子们来进入哈，然后我觉得很感恩哦。那这些孩子们其实他们就是在游戏当中学习哈，然后玩很高兴哈。啊，这只是举个例子哈，我们有一关呢叫做找到梦想家啊，找到你理想当中的这个属灵的家哈，找到你理想当中属灵的家。那首先我们就要认识到。啊，哪些是谎言？因为这些谎言呢，会拦阻你啊，找到你梦想的家庭。那这个设计呢，是我们当中一个这个辅导老师，因为他是一个房屋中介的经理，他会卖房子，他就设计了一个这个哈、哦，弄得很像那个卖房子的广告哈、哦。然后呢，把这个小孩就去闯关啊、哦，就是知道他们就是有哪些谎言影响到他们啊、哦，然后啊。对，辨识到谎言之后呢，然后再去其他的关哈，一个一个去破除哈、啊，我觉得很好玩哈、啊，自己都想玩啊，但是因为我是在其中的一关哦、啊，我没有办法下去玩哦、啊，所以很感恩，嗯，他们就是借着这些方式呢，然后让这些就是说让这些 谎言能够不知不觉当中被破除。很多孩子来到我的面前就直接跟我讲说，老师，我就是有什么什么谎言，但是我现在已经不要了。你就为我祷告吧，就很干脆哦，就这样，他都已经知道他有什么谎言了，然后呢就为他祷告，然后就是给，对，因为他很需要要那个积分点嘛，他说我会背什么什么圣经，他就背给你，然后呢你就为他祷告给他一个点，他拿到分数又很高兴哈、哦，所以他们就借着这些游戏啊这些奖励，他们就变得很熟悉啊，对这些经文都非常的熟悉。好，这个是他们做一个短片，很短啊，就会让你们看到，就是我们有彼此小组祷告的时间，然后有小组然后一起这个分享的时间，然后也有上课的时间，这很短的短片，大家看一下。最后面刚刚最后一页右边看到的就是他们的院长。好，那就是最后这个我就分享一些就是来自他们的见证哈，因为这些我们其实我之前是不知道的，我还照了比较多照片，其他人根本就没有照照片，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哈，这些孩子呢是被法律保护的对象哈。他们的这个脸孔呢，如果没有这个他们法定代理人的允许，是不能够公开的哈、哦。所以我是不知道啦，这也是我妹妹加入群组的一个好处之一吧。所以我现在在照比较多照片了，其他人几乎都没怎么照照片了。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这些见证呢，我们也没办法录影哈、哦。那不过有些小孩啦，因为有些小孩。其实他们呢，他们的表达并不是很顺畅啊，因为他们很多大概80%-90%每天都有吃药啊，因为他们要不就是有过动症，要不然就是有忧郁症、有躁郁症，就是情绪没办法控制。好、啊，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有吃药。我刚开始都没发现，我还觉得说这些小孩挺乖的。我第一天说，哎，这些小孩。蛮乖的，蛮安静的，才发现是药作用哈，然后到第二天才发现，就是说他们其实80%-90%每天都在吃药的哈，所以他们我觉得也有会影响到他们一些脑力啦，有些人就是看起来会呆呆的，然后有些人表达不是太顺畅，虽然有时候他其实要讲见证，但是他讲不清楚，或者是讲的不流畅哈，所以这个很难捕捉，我就。稍微分享一下，我觉得第一个呢，这个叫安心，这个是他们的绰号，他们的名字，我们是去里面才知道他们的全名的，我们之前去之前也都只知道他们的绰号而已啊。第一个呢，他绰号叫安心哈，他是一个高三学生，他最后说见证的时候，他就讲到就是说，因为去之前我就听说过，这里面呢有带刀子去学校杀人的孩子哈。然后呢，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啦，因为不好就说探人隐私，所以后来他呢就是那个做见证，他就出来做见证，他就讲到就是说他过去脾气非常的暴躁，无法控制，他曾经因为就是说教会他不是教会学校有人得罪他，他就带了一个刀子去，学校有同学得罪他，他就带了一个刀子去，然后呢要捅那个人，结果呢后来他说，结果那天被他闪开了，没捅到，然后刀子插在桌上啊，然后呢，他自己把它讲出来，我本来都不知道是哪一位，后来讲出来我知道，原来是这一位孩子啊，他就讲到就是说他说，但是他说他现在哈、因为认识耶稣以后，他觉得他慢慢他能够控制他脾气啊，而且他说当初那个神让他没有砍到那个人呢，是救了那个人。然后他还讲一句，他说也救了我，他说救了他自己哈，他很知道神救了他，好，所以让他没有犯下那么大错误，啊，所以这个是他做的见证哈。然后另外这个第二个阿翔呢，他就是我们小组的，他就是反应比较慢一点哈。然后呢，但是每一次哦，每一次我们问他有什么要为他祷告，他都讲同样的事，他就说我家是拜妈祖的，我爸爸妈妈拜妈祖的。 但是我希望他们信耶稣。好，然后去的第二天是他过生日哦，问他有什么生日愿望，要为他祝福，他讲的是同样的事，他就是希望他爸爸妈妈能够信耶稣。好，这个孩子他能够，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平安在他的身上哦，虽然他其实有些问题，就是反应很有点表达不清楚，而且他有很严重的脊椎侧弯，非常的严重哈。所以他其实是有些难处的，但是你看他这个孩子，就会觉得就是说他里面啊，其实是有一个平安在那里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的见证啊，他就是开口闭口的就是希望他的家人都能够信耶稣。好，然后第三个这个阿明呢，这个也是我小组的哈，他很特别。因为启轩问他有什么谎言，他就说他全部都破除啦，他说他这个谎言都已经破除啦，没有谎言了。他说后来他就冒出一句，他就说那大概就是我妈没救了。后来冒出一句说他妈没救，因为他妈是抛弃家庭。 OK， 他妈就他说他妈几年前就走了，就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好，然后呢也不回来看他们，他就一直觉得他妈是没救，然后一直听一些他妈妈在外面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好，他就觉得他妈妈没有救了哈。然后呢，那我就说，那你都相信，就是说这些谎言神可以帮你破除，那这个你要相信你妈妈没救吗？还是你要相信你妈妈耶稣会救他呢？后来想了一下，他觉得对啊，他说他要相信他妈妈是有救的，好，他相信耶稣会救他，哦。还有就在他做这个为他妈妈做一个祷告啊，所以他后来去做见证的时候也讲这件事，他说我本来觉得我妈是没救的，但是我现在相信耶稣会救我妈啊，所以这个是他的见证。然后另外那个最后这个叫大华的呢，他也是一个高三的学生了哈。然后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在这个少年之家他算是比较成熟的，而且他算是因为他已经高三了，马上就要到大学，然后要离院了哈，所以我觉得可以感受到他的里面就是已经很蛮 ready 的哈，他就是里面那个力量啊蛮强的，他在就是我们所有的游戏里面他都是玩得很认真，所以要背圣经什么的他都是冲出来哈，做这个小队代表的哈。他就是提到就是说他过去生活非常糟，然后他过去家庭也非常糟，但是现在呢他觉得神给他希望，然后神又给他力量，然后他说他高三了，然后现在呢他申请到什么样的学校，然后他就说他相信他的生活会越来越好，他们家的生活都会越来越好。我觉得就是神带了一个很大的盼望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就是他们所需要，不管他们需要的是盼望，不管他们需要的是平安，不管他们需要的是这个转化改变哈，或者是一个这个帮助哈，我觉得都看到就是说神在做工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所以我们很感恩哈。好，那感谢主哈。那我的今天的总结哈，就是非常感谢神哈，就是这次有机会能够去。我觉得对我来讲呢，就是一个很感恩而且学习信号哈，真的就是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啊，没有别的可以靠，没有认识的人，然后没有设立才能可以靠，然后呢也是让我们这么谦卑的来学习，我觉得这是能够看见神的国度哈，不是就说神的国度在方方面面哈，我觉得在神国度里面有很多的英雄哈，很多这些无名小卒啊。那对我来讲那些都是英雄，我也相信神看他们每个人都是英雄哈。那而且对我来讲是一个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哈，突破的一个旅程哈，然后经历到就是说神的恩典是够我用哈，所以回头看哈，这些所付上的代价还有所背的这些十字架呢都是轻省哈，就像刚刚牧师提到的哈。然后呢对这些学员来讲哈，我也真的就是很放心的哈，就是很我看了之后真的就是很相信就是神会继续的来带领他们每一位。好，然后我现在就是对他们也都是有负担了。好，所以我也会常常的在祷告当中来纪念他们每一位哈，因为我们每个人的
脸孔其实都是刻在神的手掌上，所以纪念他们。然后对这个所有的参与者，就是像我刚所提到的，特别是那些在当地的那些人，他们做了很多的栽种，很多的浇灌的工作，然后神纪念每一位，然后叫这些这些苗子啊，这些幼苗啊都生长，我觉得看到这些，看到神祝福他们生长的这个过程，然后给我们很大的盼望和喜乐，那我觉得就是说对教会来讲，我觉得我就是真心的相信，因为真的我相信我们大家是一起去的，大家的祷告还有祝福然后呢是对这些孩子们的生命还有转化都是很有帮助的。然后萨母耳记上30章24节讲到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所以我今天就是觉得我本来可以把这个当作只是一个个人的见证来分享嘛，但是我觉得既然是我们是一体的神借着我出去也是代表教会出去的，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大家平分努力，大家同得奖赏，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给孩子有这个机会让孩子能够参加这个短宣的旅程。主谢谢你，主啊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也感动了牧师师母，感动了教会的弟兄姐妹，主啊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主啊也为孩子在背后代祷来扶持，甚至为整个短宣都来代祷扶持。主孩子为这些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主孩子相信你要按照你自己的应许，主你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是的，主孩子祷告，主啊这次你借着孩子去，主啊所要祝福赐下的恩典，主啊现在主同样的领到教会，主你所赐给孩子一切的这些突破，主啊一切的这些学习，主啊一切的信号，主啊一切的喜乐，主啊一切的力量，主啊还有一切的生命，主一切对你国度的认识，主啊每一个孩子觉得有得着的部分，主啊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位主也都要得着，主啊从你现在就来分赐。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啊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肢体，主我们一起劳苦，主我们也一起收割，主我们一起撒种，主我们也一起快乐。主感谢赞美主，主谢谢主一切的恩典和赐福，谢谢主一切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